有了。
好，今天是我们这个新乐园这举办的这个2022这个台湾替代空间艺术资料库建设计划工作坊的第三场，也是我们倒数第二场，明天就最后一场。那我们昨天介绍了这个展览的这个写法跟展览的这个编辑手法。那今天我们今天的主题来到了这个文献哦，我们来谈一下文献要怎么写。那我们的文件也是同一份哦，我们今天要上课文件都是同一份，所以大家只要一样从这个短网址，如果你忘记了这个短网址，哦，它应该已经很短了哦。好，那首先在今天的课程内容前面，想要先带大家看一件事情哦，就是说Wikidata 里面到底有哪些东西。目前 Wikidata 里面已经有9900多万条项目，那这个是以前旧的资料，那不要问我为什么没有新资料，它就没有更新，就没有人去维护这个表。那这个是去年2月16号的一个项目的列表，就是目前 Wikidata 里面有哪些东西。那在去年的二月的时候，做了这张表的时候，那个整个 Wikidata 里面有7100万个项目，哦，7100万个 item。那在这些 item 里面有的内容里面，不同的内容有多少比例呢？你可以看到，哦，比例最高的是什么呢？比例最高的是论文，哦，论文有 31.5%。那我们撇除论文之后，第二高的就是其他，那其他我们就不论嘛，因为其他就是它就是所有其他加起来，所以它很高，其实也不太意外。那撇除论文跟其他，最高的就是人类，哦，人类有 8.9%， 整个 Wikidata 里面在去年的时候总共收录了637万个人，哦，那包含剩下其他的包含像生物分类单元。什么是生物分类单元呢？就是像界门纲目科属种，哦，这个东西就是生物分类单元。啊，行政领土实体就是中山区、梅花里、哦，新北市，哦，这种东西。建筑结构就是埃菲尔铁塔、101大楼这种东西。哦，事件，哦，那哦对，说到事件，等一下也给大家看一下事件怎么写哦。因为昨天其实只有教展览，那今天可以带大家稍微看一下事件要怎么写。哦，那再来是化合物，化合物就是化学上面的什么三氧化二铁啊，或者什么氢氧化钠啊这样子的东西。那再来就是电影只有 0.4%。通道，什么是通道？各位知道，通道就是像什么凯达格兰大道啊，或者是中正路啊这种东西。然后再来就是天体，哦，天体就像一些星星啊、恒星啊之类的。有没有声音？哦，没有，反正你把它弄坏了，完蛋。好，
大声点吗？
好，那剩下都是跟危机有关的，包含危机的列表、危机的消息，然后危机的新闻稿。那这边大家就有看到哈，论文在 Wikidata 里面占了非常高的比例哦，它有31.5%。现在的比例有没有更高？我不太确定，可能还可以，可能之后有资料更新的时候，大家会去看一下。那其实，在我们第一场的工作坊里面，我就有提到哦，在欧美的一些图书馆或者一些专门做一些文献编目的单位，就一直在思考一件事，就是说，他如何去加强这些学术文献在网络或者在被搜寻到的一个可见度，哦，或者是整个曝光率哦。我之前看图书馆学的期刊里面，他们就有提到一件事，就图书馆学有一篇论文是在就是好像是在什么图书馆期刊还是什么，我又忘记了，但他有一篇论文在。他有一篇论文是在讨论那个，大家知道论文目前的论文大概就是有分2-3类嘛，一类就是学位论文，然后再来就是期刊论文，然后期刊论文有分那种你要付费订阅的期刊跟 免费放在网络上给大家看的期刊，大概就是这两类，对啊，就是付费跟不付费这样。然后他那篇论文是在研究什么？他那篇论文是在研究说，如果这一个论文它是被登载在不付费、不用付费就可以，就不付费就可以观看的期刊的时候，它的那个论文的有效性或是被引用的程度会不会被提高？哦，那简单来讲就是，如果这个论文能够被 open access， 可以被开放的存取的话，那个论文里面的那个被引用的程度会不会比较高？那整个研究结论就发现不会哦。研究结论就是发现这个论文就要公开给人家看，也不会增加它可能被引用的次数。那一篇论文最后有一个结论，就是说，其实台湾现在研究者在找寻论文的时候，整个搜寻的那个行为可能都还是比较弱的，或者是那些 open access 的论文有没有？因为可能没有足够的经费，或者没有足够的好了，就是没有足够的钱就对了，没有足够的经费可以让这些论文在 Google Search 或是其他的搜寻引擎上面有比较好的触及率，或是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去建立一个比较好的搜寻系统，甚至更直接一点，就是他们可能没有额外的预算可以去申请一些论文的识别码，而导致其实就算他们在网络上公开这些论文的全文，但这些论文也依然很难被检索到或是被看到。哦，这个是之前图书馆学有些就是针对这 open access 的论文的一个研究。那我也可以分享一个故事，就是之前我有的时候会去看那个一份哲学的期刊，叫做台大哲学论评，然后他有一次就换了他的网域，然后他换完网域之后，你是完全 Google 不到新网域的，你 Google 不到新网域的，然后你也因为，然后他也有把全部的全文都用 PDF 的方式放在他们的网站上，可是他们的内容你在 Google 上面是完全检索不到。那这个有很多原因，一方面是可能他们网站技术的问题，二方面是可能他们在设计网站或怎么样的时候设计的机制都不佳。那这个是学术文献要被检索到的一个很大的门槛。那所以很多的图书馆或者很多的这种在做文献编纂的单位，他们就会在思考说，我能不能用一些识别码或者用一些资料库来让这些学术文献能够更有效的被检索到，或者能够跨资料库的去做一个整合。哦，这个是我们在第一场工作坊里面就有提到的，这个是那个2016年的那个 IFLA 他们的一个白皮书里面提到的一段话，就是有提到说他们透过 Wikidata 去做那个跨识别码的一个整合的工作，那来提高整个论文的检索效度。哦，那所以在这边我们要去注意到的一件事，就是说以目前 Wikidata 尤其在图书馆学上面的一个应用上面，就是Wikidata 透过整合多个识别码对于同一篇文献的检索，它可以做到很多很进阶的功能，它甚至可以做到的是那个识别码繁解或是跨识别码解析。哦，那这边可以给大家看一个案例。哦，这边可以给大家看一个案例，是这个是我们有在做的一个整合，就是我们文化部有一个东西叫做 GPN， 就是政府出版品统一编号。那我们那时候，我们现在就有在做一个整理，就是我们把 GPN 上面所有的书籍，把它的编目全部都整合到 Wikidata 里面去，帮他们去整合 GPN 还有 ISBN。那这件事情如果做完，或者是做的齐全的话，你甚至可以做到什么事情？你可以去做到的就是 如果你有 GPN 码，你可以得到 ISBN 码，你可以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反解的系统，反解的系统，甚至像刚刚有提到，就是 ISBN 除了有 ISBN 13，还有 ISBN 10。那因为 GPN 目前在全球并不是一个通用、相对通用的一个识别码 ，ISBN 才是。那可是，在台湾的状况下是，你可能这本书你只有获得它的 GPN 码，就是只有政府出版品的那个编号。那如果在 Wikidata 上面能够去做一个整合的话，你甚至可以透过 Wikidata 设计一个系统，就是你有 GPN 码，可以反解出 ISBN 码。这个是用 Wikidata 是做得到的一个功能。好，那这个是 Wikidata 目前在文献上面它可以去做到的一些事情。那在这边也跟大家稍微算是科普嘛，或者介绍一下这个目前书籍比较常见的一些识别码。那目前大家桌上都有书吗？有吗？有吗？
有。
大家可以都各取一本。做的资料就是要用书，所以大家去取一本书。好，如果你手边有一本书的话，请各位帮我找到你那本书的版权页。我也很难跟你讲是哪页，因为每一本书的设计都不一样，有些书版权页会放在最前面，也有些书会放在最后面。我也有看过有些书版权页放在中间的，也不能说是中间啊，就是它可能版权页完之后，后面还有内容，我也有看过这样子的书。大家应该知道版权页吧？好，版权页上面应该会有一个编目资料。好，你们都有找到。好，那以目前台湾的书籍的状况，你最常见的应该是 ISBN 13跟 ISBN 10。有人的书是 ISBN 10的吗？有吗？你可以稍微数一下大概几码？有人是 ISBN 10吗？哦，你的那本是 ISBN 10，你那本是几年出版的？
88。
哦，那的确那时候还没有 ISBN 13。
哦，书比我老。
啊？
八十八。
民国88年。
中国
88年是。那 ISBN 码是什么 ？ISBN 码就是目前国际标准的这个书籍的识别码哦。那早期 ISBN 只有10码，那后来才有去扩充成13码这样。哦，那所以我们通常去图书馆查书或借书的时候，你其实可以透过 ISBN 码去查那本书。然后另外就是ISBN 码有没有？它是以目前台湾的状况是，你可以去跟国图申请，就是我们国图是有在发行这些 ISBN 码。所以你如果今天你要出版一本书，哦，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件可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如果去网络上去搜寻数位出版有没有，其实都有一个流程，就是讲说，其实现在有些出版是可以不用找出版社去出版，就是你可以用数位出版的方式，那也是可以直接把 PDF 寄给这个国图，那国图审核之后就会配发给你 ISBN 嘛。对，那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后面还需要有其他的识别嘛？那原因是因为 ISBN 嘛，它其实就只是一个编号，那它是没有办法，就是它是。它的那个资料，它是没有在一个线上的资料库的。如果说你查询的那个图书馆的系统，它没有收录这个 ISBN 码的这本书的话，那即使这个 ISBN 码是有效的，或是真的有这本书，你在那个图书馆你也查不到。哦，它的那个跟线上的那个连结性是比较不好的。哦，也 毕竟它比较老，艾斯宾马是一个很蛮老的一个识别码。哦，那艾斯宾马它主要是发配给书籍的，但是有些光碟有没有也是可以去领发 ISBN 码的。我大家如果有机会去那个，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图书馆的那个多媒体去看看，光碟有些也会配发 ISBN 码，但影音媒体类的资料它有另外一个编码，哦，它有另外一个编码。那另外一个是 ISSN 码，你帮我拿一本艺术教。另外一个是 ISSN 码。ISSN 码如果有在写论文的朋友应该会比较熟悉，因为大部分的期刊都有注册 ISSN， 然后像艺术家杂志它也有注册是 ISSN 码。那 ISSN 码跟 ISBN 码的差异是什么呢？就是 ISSN 码它主要是配发给这种周期性的刊物，所以假设以艺术家杂志有没有，这本是艺术家杂志第556期，那 ISSN 码只会帮艺术家杂志配一个 ISSN 码，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第五期都共用同一个编号。好，所以 ISBN 是只要出一，就是你只要出一本书就可以配一个码，甚至有些书它瓶装跟精装的 ISBN 码不一样。好，那所以这个就是两个的差异。哦 ，ISSN 码只会对到艺术家，不会对到艺术家第几期，可是 ISBN 码会对到单一本书这样子。哦，这个是差别。那再来就跟大家介绍另外一个比较新兴的，叫 ISCN。我确定我一下我没有听错。好，我没有听错。那 ISCN 是那个一个最近这个从 Web3 上面长出来的一种新的识别码，那它是一个建立在 Litecoin 的Litecoin 区块链上面的一个新的识别码。那简单来讲就是 ISCN 是在处理一件事情，就是各位知道 ISBN 其实是要透过国家等级的图书馆去进行配发。那如果那个国家设有内容审查，那某些书籍就不会被配发到 ISBN。 哦，我没有在指涉某个国家，但大家应该知道是某个国家。哦，那所以他们就在思考说，那有没有可能用去中心化的方式去发行这样子的出版号，那 ISCN 就这样子被研发出来。它是一个透过区块链去发配的一个数位物件的一个识别码。那我这边强调是数位物件，就是它不一定是要是一本书，它也不一定是要是数位出版，它可以是一篇文。哦，像是如果你有用过一个网站平台叫 Matters 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部落格平台，它里面的发文现在你只要有打勾的话，它一篇文就会帮你申请一个 ISCN， 哦，它就一篇文就有独立的那个识别码。那 GPN 就是刚刚有提到的，这个文化部有一个政府出版品统一编号，基本上你如果是政府的出版品，像是市政府啊、行政院啊，或者是考试院啊，他们都会有自己的出版品，他们都会申请 GPN。哦，那这边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讲的是，以政府的出版品来讲，通常都会申请 GPN， 但是有 GPN 不表示一定会有 ISBN， 这个是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哦，那应该我记得那边有几本应该有 GPN 啊，不对，年鉴出来的时候 GPN 还没出现。好，那再来就是 OCLCO， 有些数位出版品哦，他们会有用这个 OCLCO。哦 ，OCLC 也是数位出版品常用。那个 Coco， 你知道哪一本是 OCLC 吗？那个黄建宏那本《潜质序》有申请 OCLC， 超炫的，超炫的。哦，就有些数位出版品他会去申请 OCLC。那另外一个是 DOI 哦 ，DOI 是那个 以台湾的状况，我要强调是台湾哦。台湾的状况 ，DOI 最常见的就是学术论文、期刊论文，还有像学位论文，有些学校会，有些学校会，算半强迫嘛，就是你的学位论文一定要去申请 DOI 这样子。哦，那 DOI 它的最大的特色就是 DOI 的编码，它那个编码一定会对到那一篇文章。就是你把那个编码丢进去解析器的话，它一定会对到那篇文章，那一篇文章一定在网路上。哦，只是你能不能去取用那个文章，就是它对到那篇文章之后，如果要求你要付费，这也算是有公开在网路上，但是就是你要付费这样子。我这边随便找一篇给大家看一下。那以台湾的状况来讲，就是以台湾的状况来讲，就是目前台湾 DOI 的总代理商是这个华裔。所以你如果要申请 DOI， 你就要去你要去找华裔讲。OK。那在国外的状态是 DOI 可以详细到什么程度呢？就是 DOI 甚至可以去指向到论文里面的一张图表或是一张图，这个是国外的国外的 DOI 它有这样子的算特色嘛。好，那这也就是它跟 ISBN 相对不一样的地方。最近这一个人的论文很红，人家也是有申请 DOI 的，好不好？有吧？有申请吧？哎，有有有有有。
这国贸有强迫要。
是吗？这有人真的去看过这篇论文吗？他有提供电子全文吗？
那个我讲一下，我自己只有找到华裔被他抄的徐正煌，然后我去看嘛。
但是那个像是你只要有 DOI 有没有？它一定会指向，它一定会指向这一篇。
啊，就华裔就没有做全文
啊？它没有全文，它没有设全文。
啊、
就是华裔，就是它有这个 DOI， 然后这个编码就一定会对到这一笔资料这样子，好。然后这边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Wikidata 也可以做到类似于华裔或是博硕士论文网的那种引用作品的那个连结的关系，像是你看这边这篇文章就有引用，就是这一篇啊这一篇啊这一篇啊这一篇啊，哦哟，他引用了非常多篇。
那我有点好奇，他可以根据作者去找？
可以，
可以。
会用作者去找？
他也可以用作者去找，对，他也可以用作者去找。所以可是就是你论文要不要够多啦？啊，以目前 Wikidata 的状况是，医学论文的量非常多，因为有好几个医学资料库都有直接把论文全部哦，就全部dump合进去。对啊，中文世界比较少，哦，中文世界比较少，好，这是大家可以去看。哦，顺带一提，就是我们。顺带一提，就是我们之前有几个社群的成员就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把这个目前要参选县市首长的参选人的论文都建进去，就是如果他是有写论文的，哦，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哦，大家写的论文都蛮有意思的，像那个谁， 虽然有点岔题，但是我稍微讲一下。像那个谁，有一个人写的论文超炫的，是写那个，有一个是专门写部落格探勘的，就是他是在讲资，他是专门讲资料探勘，好像是高宏安的样子。
高宏安是资工所的。
对。他的论文的标题叫做《部落格贴文评论截取及其在一间刊刊上的议论》，这也算蛮有意思的。重复了，有人重复键，这谁键？啊？你那时候为什么去见高宏安的论文？赖不掉啊，这账号是你的。
因为我是他的粉丝哦。为什么？
原来你是不理性高粉吗？
我不知道，
那是2020年的事。
哦，是吗？哇，你先知。
你那时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我不知道。
好，好，差题了。总之就是大家可以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好，好，那前面前言讲完之后啊，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那个。事件要怎么写？因为昨天我们有教展览嘛。那其实展览的整个大的架构是它是一个事件。那我们这边就用一个最近发生的大事件来举例，就是安倍晋三的部分。安倍晋三放了很多照片，你可以看哦，它上面有不同时期的照片，这是他2000年、2005。2006，
他们有变，好可怕。
哪有2015、2020的？有啦，还是有变的。
有啊，头发比较少。
哇，他有嗜好安倍晋三有嗜好我过世的时候都有嗜好两片。我没有要消费他的意思。好，来，好，安倍晋三遇刺案。这个是 Wikidata 针对一个事件的写法，大家可以稍微参考一下。就是它的性质就是行刺或者是枪击案，然后还有照片。因为这种都是比较大型的，这种都是比较热门。算热门，就是比较大的新闻，蛮多人会关注的，所以它的内容就会非常的详实。好，然后国家日本，所在行政领土实体奈良县，位置大和西大寺，然后这边还有特别写说，近寺就是附近的意思。好，地理坐标，时区是日本标准时间，日期7月8号11点半。好。大约为11点半，受伤人数是零，就是零，然后死亡人数一，然后加害者人数一，然后起因是，哇，他写这么细哦，起因这个是什么？总之就是连起因都有写，然后有特别写说使用的武器是什么，然后是手枪。然后这把手枪有什么特性？它是简单的器械，就是那个，而且它这边还有写说，奈良县警局认为它用的是手枪，可是周刊现代认为它用的是散弹枪，然后目标安倍加害人三号，然后我们上次讲到的客体角色有没有？如狼可夫。然后受害的那个安倍晋三，然后这边还记得吗？昨天讲说死因跟死亡方式不一样，那好，那这边问一下大家，那他死亡方式是什么？
意外吧，应该不是被自然，应该不是自然死亡。
自然死亡？
他怎么会是自然死亡？
被枪
太多就死了，就自然死了。
如果用失血过多去推算，的确算自然死亡。不，可是他自然死亡的原因是被那个啊，我们来看一下别人写什么，杀害，就是他杀。对，他死亡方式是写他杀。然后客体角色就是安倍晋三，客体角色是那个杀害暗杀案被害的跟被涉及的目标的，然后说是这个就是一个事件可以写的，所以但这个事件比较特别，因为它是一个枪击案，所以以枪击案的话，我们就可以去分析出就是。他一定有受害人、加害人，然后你就可以去陈述说加害人发生了什么事，受害人发生什么事，他整个结构大概是这个样子。算是写的非常的描述，就非常的详细。然后下面就是这一件事情在其他的资料库的一些识别码标，他甚至还有被收录在这个民音资料库里面。好，我看一下民音资料库里面收录的。我也蛮好奇，哦，有就是特别有一个陈述的，然后，哇，Nico 大百科已经收了哎
，Twitter Moment，
对 Twitter Moment 的 ID， 就是 Twitter 会有那种事件，它会特别有事，哎，我这个进去会是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什么是阿拉伯？
那他这边就标错，他应该要标阿拉伯文。好，总之就是像这样，大家可以有兴趣都可以去看一下。好，那我们现在要来做我们今天书籍的实作。好，那书籍的实作，首先要先讲第一件事情，就是各位手上的书，我们刚好跳过。我们手上的书都是有 ISBN 的，那大家应该知道有些书是没有 ISBN 的，就是它可能没有经过正规的出版程序，或者是像一些小志，或者是一些展览手册，它是没有 ISBN 的。那我要跟大家强调，就是书籍的资讯的确可以透过版权页，就是你可以透过看版权页直接写，不用写参考文献，没有问题。但是假设你那一本书没有ISBN， 或是它没有一个相对正式的版权页，我还是会建议你们要用线上或数位的，就是线上可以找到的资料来提供成为参考资料。好，因为ISBN 是可以被造假，就是可以造假 ISBN。好，所以这个有的时候你去写一本假书。放在 Wikidata 上面是有可能发生的，所以他们还是会希望说书籍啊，就是我们还是会希望说书籍这类的资料，你就算是用图书馆的或是用博客来的都好，作为一个参考文件的那个来源。那尤其是在没有 ISBN 的书，没有 ISBN 的书尤其是如此啊。
Medium
什么东西？好，那这边带给大家看一个范例条目。我刚刚又随便找一本书了。好，那书要怎么写呢？其实书的写法也一样。其实你在看版权页那边的时候，版权页已经就是版权页基本上已经涵盖了这整本书能够输入进 Wikidata 里面大概九成的内容，甚至更高。那首先，标签的部分填的就是这本书的书名，像我这本就是搞空间亚洲后地带空间这样，那描述其实很简单，因为描述的话你可以写你可以写一个出版年份加书籍，或者你直接写书籍也可以。那性质是什么？性质就是书籍，然后再来是出版者。好，那以目前我这本书就有一件事，就是它没有出版者， 它是发行人跟发行所。哦，那我们这边就姑且把发行跟出版，就是把发行人当出版人。哦，那我相信你们上面那本书有没有？一定有非常多角色，像我这本书上面就有企划编辑啊、美术设计啊、发行人、发行所登记证等等的。那我会跟大家建议一件事情，就是基本上这些都很难被写进去。当然你说要用参与方的方式去写，可以，但是但是还记得我昨天有讲吗？里面写的这些写书的这些人，他也要有相对应的 item， 那，他们的 item 应该建不出来，对，所以这部分就先略过，哦，我们就先略过。那所以出版者，哦，出版者应该能找到吧？应该 Wikidata 里面有，或者是要帮他建资料的话，应该不会太难。那下一个就是写产地哦。今天做的这几本书产地应该都会写中华民国了，哦，那再来是作品或名称语言，那我们这边用比较政治正确的说法，中华民国国语，哦，那再来是出版日期，出版日期，哦，上面应该有，哦，那再来就是 ISBN 嘛，哦，那特别跟大家讲一下，在 Wikidata 里面 ISBN 10跟 ISBN 13是分开标示的，所以你在写的时候，如果你要写 ISBN 13，那你在 property 那边要选的是 ISBN 13哦，你不要选了 ISBN 10，然后把13填进去，它会直接跳错给你看，哦。那另外一个 property 是在这边没有示范出来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 property 叫作品主题，哦，作品主题像我这一本有，啊，其他人都不知道有没有。在预编目资料里面，它有一个，它下面会标什么？这本书主要在写什么？像这本上面就标了艺术市场跟艺术，我不知道你们其他本有没有，有些应该会有，哦，它最下面会标一个艺术市场。不是，他不是会标艺术市场，就是他会标说他这本书在写什么的，应该会有2到3个关键字，哦，但有些会标，有些不会标。那如果没有标的，哦，其实你可以大概看一下这本书在写什么，然后就帮这本书的作品主题帮他上一些关键字，这样子这本书会更容易被找到。哦，那以这个我就用刚刚那个蛮有名的。用这个论文来，这篇论文我们写，看一下啊，像以这篇论文来讲，我就他这一篇他自己就标说，哦，在他的参考文献，在他的那个在他的原始文献就有特别标说，这一个论文的作品主题是太阳花学运，那你就可以去标太阳花学运。有没有？他这边有特别有标太阳花学运，那你就可以去标。啊，为什么我没有标其他三个？因为其他三个在 Wikidata 里面没有 item。啊，我也不敢去建，因为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哦，当然新竹市市长选举可以，但是在 Wikidata 里面，新竹市市长选举是被拆好多届的。就是它是拆成哪一年哪一年的啊，我也不知道它指哪一年，它应该是指哦，它是指2014年，好，那我就把它，好，那我就把它2014年新竹市长选举，好的，好，那大家可以尽可能的在这本在你的。你要写的那本书上面去看一下，它有没有什么关键字或者什么作品主题是 Wikidata 里面有的，你可以把它标上去，这样 OK 吗？好，那如果你用中文找不到，可以尝试用英文看看，哦，或许可以找到一些东西，好。 好，那大家可以试着做看看。那有什么问题可以问？那我现在会带大家，我现在会做一次我现在这本书。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就是有什么不知道的，流程可以看一下我现在的做法这样子。那还是要提醒大家，写 Wikidata 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要把你那个 item 丢进去搜寻有没有重复的。好，我这边马上就有一件事情可以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大家真的可以去 Google 一下，你手上的那本书，像是我现在手上这本书叫《搞空间：亚洲后替代空间》，有没有？这本书在它的版权页上面，它的“搞空间”后面它是用破折号，好，它是用破折号。可是你看一下网络上是用什么号？冒号，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把冒号这个放在亦称为，这样子就可以，这样子就可以达到就是一个权威词汇整合的做法，有时候在书上看到一个杠也是蛮麻烦的，因为你不知道它，你永远不知道它是 dash 还是破折，还是破折号还是什么。不是十三吗？
多一个，
然后顺便补充一下，如果你那个书在网路上还是有卖的，有没有？你也可以标价格。哦，哎，是这边也科普一下，就是要这一本书要发行 ISBN 哦，定价是必须的。就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在编目资料里面，它有一个栏位必填是定价，大家可以去，就是可以稍微注意一下，蛮有意思的。你们可以去看一下，你们手上的书应该都是有定价的，就算他可能没有真的要卖。 然后，有些书有没有？它会有什么作者、策划、总编等等的哦。建议各位直接在这边全部都列为作者就好。我们以后再把它，就是我们以后再去拆。而且我发现博客来也都把他们全部都列为作者。来跟大家示范一个东西，可以看一下。我现在在编这个作者嘛，这本书有三个作者，一个是姚瑞宗、吴达坤跟李佩仪。那姚瑞宗跟吴达坤这两个人都有 Wikidata item 的，所以你可以直接找得到，这没有问题。哦，那可是李佩仪找不到，对不对？哦，如果你的那个作者在 Wikidata 里面找不到，啊，短时间内可能也建不出来的话，请大家改用另外一个 property。这边它，你如果选书籍，它应该会跳出来这个 property， 叫做作者姓名自串。哦，它这边有写说，假设这一个作者或编者，他没有哦，他没有 Wikidata 的页面的话，你改用这个作者姓名自串。像这样，
猜拳，
你贿赂了吗？不是你贿赂了吗？
现在贿赂中。
哦，你先暂停。你有加，你有加在那个 dashboard 里面吗？就是你有来线上签到吗？你有在这边签到吗？
我没有。
没有，你如果第一次有签就可以了。
哦，第一次有签。
对，第一次有签就可以了。
哦，那我
你上礼拜一有签就可以了。
有。
好，那你就继续汇吧。
哦，现在是让我冲积分的意思吗？
对。
第一次来要签
吗？啊？
就第一次来要签。
对，第一次来要帮我们签一下，谢谢。
签到
才可以编辑。哎，你有登入维基的账号吗？
有，我刚登入了。
有，那应该可以直接签到。
这样有
了。有，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就有了。如果你的那本书是中英双语的，你就同时标中语、中文跟英文，哦。 不用担心说不能同时标，它是都可以的。啊，如果一时之间不知道，如果你一时之间不知道要写哪些 property， 文件下面都有写，好，文件下面都有写。
日期他没有确切日期，他是不是就不能？
他是写
年跟月，
那就直接写年跟月就可以了。
那好像不
可以的，你试试看。空格。数字数字数。有没有不用写年，直接空格就可以了。
是这样就好。
对，然后他就会跳。
哦。
对。它就会自动跳出。
他很好，对，都不用打了，对，就是我是顺着打这样。
哎，请说。
他 ISBN 是不进去的，不知道为什
么。ISBN 是不进去。
他刚重复了好几次，重复人家。
对，加他 ISBN 是十码还是十三？
十三
好。啊，有没有 dash？
我刚刚有 dash 不行。
刚刚有 dash 不行。你有跟着他 dash 吗？
什么意思？当然。
对，他。哦，我们重新整理。
这个。
对。你其实都有行程上去。
好奇怪。
你就都从，其实你刚刚是新增过了，只是它完成之后它跳到上面，然后被挡住，所以你以为你没有新增，但其实都新增好了。
哦，那我怎么把它删
掉？按编辑是移除。
哦，原来是。
对，其实你刚刚都输好了。
好好笑哦，谢谢。
你刚刚都输入好了。 书籍比较简单，应该比较简单。他的那个是固定的，就是他能够写的结构是相对固定的。好，那这边给大家示范，给大家看一下，你书籍做完之后可以下一步可以做什么？大家不一定，也就是这边大家不用跟着做，但跟大家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那时候跟成功大学合作有没有？把成功大学的成大历史学报的每一篇的篇名都建了起来，真的是每一篇的篇名。那有些有 DOI， 有些没 DOI。那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 DOI 的部分当然可以透过 Wikidata 去整合，那没 DOI 的没有 DOI 的部分，当就可以透过 Wikidata 去获得一个识别嘛。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然后再来就是我们都有，如果说你找的这篇文章它是在网络上有那个全文的，有一篇有一个 property 叫全作品可见于。那你可以放上那个链接，然后你就可以点到这一篇。好，那像是这个有没有？这一篇，你从这篇就可以看到说，哦，这篇文章，哦，它是金钟书写的，然后出版日期是1982年9月，刊载在这个成大历史学报。所以你就可以做到详细到篇目的检索，你就可以做到详细到篇目的检索。那像这种期刊类的有没有？期刊类的国家图书馆通常都会有编目，但是如果是这种书籍类的，或者是一些这种就是像这种年鉴类的有没有？它里面的篇名就不会有编目，所以假设那个这篇里面有特别记载一些艺术家的内容，就可以透过单篇的编目，你在做检索的时候，假设他这一篇讲到了，这个是谁？好，他这边讲到一位艺术家叫巴东。可是如果你没有做那个编目的话，你就要看才知道，哦，原来这篇有八栋，那这个都是可以去做那个编纂的，就是这个都可以透过把单篇的主题，去做标注跟编目之后，在后续的检索上面，就可以很方便。啊，这个里面记载了很多艺术家。这个是后续 Wikidata 可以去做的应用。那在文献的编目上面，因为现在的包含 DOI， 因为 DOI 的申请是要钱的，就以目前台湾的状况来讲 ，DOI 的申请是要钱的，不然的话，其实目前大部分数位文章，如果你想要申请一个识别码的话 ，DOI 是最简单的，但是。DOI 的申请费价格不菲，所以可能不是每一个单位，或是不是每一个机构都有办法承担得起，所以Wikidata 算是一种方法来让你的资料可以拥有一个 metadata 的存档，然后提供在网络上。
那我们一般如果是申请 ISBN 的话，它要钱吗？
免费。ISBN 是免费。
很靠背的，真的假的？
啊。
那为什么我们预算有编一个 ISBN 的钱？
因为会要有代办费啊。
哦。
就是 ISBN 的申请本身是免费的，但是你的送件会有一个代办费。ISSN 也是。
想到什么？黑幕吗？
没有，我只是突然想到我们预算有变一笔钱。
我很好奇，另外是要多少钱？为我未来的，为我将未来
烧 YouTube。你没差，就是如果你是
发论文，
就举个例子啊，如果你是发论文有没有？通常你的 DOI 会是跟着像假设你哲学系好了，你哲学系发硕论，然后要注册 DOI 的话，通常你的 DOI 的那个钱是哲学系在负担的。对。啊，可是如果你是投期刊的话，像你可能投像以台大哲学论评好的，那个 DOI， 台大哲学论评有，有台大哲学论评有。如果是台大哲学论评的话，那个 DOI 的钱也不是找作者付，是找
那个期刊。
对，那个期刊付。所以为什么
只有大期刊会有 DOI？ 我看了那么多，我已经有这个概念。
其实不一定，你知道吗？不一定，有些期刊也是有 DOI。就是有些你想象中的小期刊，它也是有 DOI 的，因为这种录影好了，就因为这件事情也是公开的事情，就是DOI 曾经有一个免费的推广计划，只要你是期刊，它就免费帮你注册 DOI， 但是那个就是一个期间而已。所以像成大历史学报有没有？成大历史学报有一段时间的论文是每一篇都有 DOI， 但是后来免费的时间结束之后就没有。啊，自己 DOI 多少钱哦？我记得网络上就有吧。让你查到了，
查到了，
多少钱？
注册笔数如果小于49的话，每年年费是10000。
哦，对啊。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就杀我的室友，说他叫我自己。
这个都是学用证的。
你看官网对不对？
对啊。
官网就有价格。
那个华裔的官网，另外注册的。
你不要这样子，你如果去了解过他的系统，你就知道那个系统很难盖，很难维护。
我知道华裔好像是全世界前华文世界前几大的那个。
这样讲好了，华文可以注册 DOI 的机构只有三个。全球只有三个。然后华裔是其中一个。
而且我记得华裔好像在全球排名，就是不论是不是华人世界，是在前十名。
对，所以。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如果各单位有兴趣的话，一年15000是25笔，啊，超过1笔是200块，其实好像超过是蛮划算的啦。
哦，对。
嗯，超过是蛮划算。啊，如果是书籍，就是。而且这个还有讲哦，就是期刊文献。那如果是书籍的话不一样，书籍是，不过另外稍微讲一下，就是，华裔目前能够提供注册的主要还是以书籍跟论文为主。但我刚好提到一件事，就是国外的有没有？国外的 DOI 注册中心是甚至可以注册到就是，单篇论文的。就有些人论文里面不是会有图表，国外的 DOI 中心是连那个图表都可以申请 DOI， 对。哦，有啊，他这边有写，可以注册的有期刊、论文集、书籍。调查资料跟线上课程，现在还新增了线上课程。 其实这些编目资料到最后，它最重要的核心用途都还是帮助大家，就是帮助大家去找到那篇文章嘛，哦，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原因是因为台湾也不是台湾，就是因为现在的那个 Google Search， 就是那个 Google 搜寻引擎或是各个搜寻引擎有没有，它对于那个网站的需求，技术需求越来越高。如果大家应该会有注意到嘛，就是某些网站为什么它 SEO 永远是比较前面？当然啦，买广告是难免，但是回到最后就是你到底你的网站有没有去回应 Google 搜寻引擎所开出的那些spec， 就是所开出的那些需求。那如果没有，或者是如果没有的话，那自然而然 Google 就没办法取得你的网站的资料，那在搜寻的时候就不会把你的网站提供在搜寻引擎的前面，哦，这个是一个 很重要的资讯，哦，所以这个大家也可以去思考，就是说，哎，当然这边也可以提供另外一个论点，就是最近有一篇好像是英国研究还是怎样，就是有一篇研究就指出说，现在的年轻人，就是2000年以后的年轻人，他们在进行所谓的搜寻行为，就是在 search 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都是用 TikTok 跟 Instagram， 他们都是用抖音跟 IG 这样。所以如何把这些内容推及到这些年轻人，哦，这个也是一个值得去讨论的事情。继续经营 Google Search 上面的 SEO， 到底会不会是未来的那个，就是去触及新客群的那个方式？这个也都是大家可以去讨论跟思考的。对，就是以前社群网站不发达的时候，你的 Google 排名越高，当然是越好。但现在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就是大家可能都不太。我自己真的有感觉到，就是像我的爸妈或者一些朋友，我有发现说他们其实很少在做 Google 搜寻这件事，他们可能真的只在 FB 或者是 Line 或者在某些社群网站获得他们想要获得的资料，哦，这个是大家可以去观察的一件事情，对，或者是他们有的时候就直接都自依赖这个自动推荐。我必须也得坦白了，就是我现在阅读新闻的部分也都是仰赖这个我手机的那个 news 的那个 app 的自动推荐，就是它自动推荐给我什么样的新闻，我就会看什么样的新闻，哦，所以我也很少会去直接 google 什么新闻的，但我可能还是会去 google 某些讯息去阅读，但是很多东西可能都已经很依赖演算法，这个也是这个也是大家可以去思考的一件事情。好，那如果大家今天的这一本练习完的话，大家可以先就是回去复习一下昨天的这个内容。那明天会教一个比较难的东西，是明天我们会教如何批次编辑。哦，就大家应该有感受到啊，就是蛮多的步骤都很重复，哦，很多步骤都蛮重复的。那明天我们会教怎么样批次编辑啊，批次编辑会比较难一点点，哦，所以那个大家可以稍微，哦，就稍微再复习一下这几天教的东西，尤其是其实上礼拜跟昨天资讯量蛮大的，大家可以稍微沉淀一下，啊，明天会教批次编辑的部分。好，那再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所有的资讯，我们所有的资料都会放在这一页上面，所以有什么想要找的内容都可以在上面找到。 好，我想今天大概就是先这样啊，大家可以继续练习啊，如果有什么任何问题都可以提出来。然后分享一个奇怪的小网站啊，国外的一个人做的，这个是一个叫做 Listening to Wikipedia 的一个 project， 然后这个 project 就是只要你编辑一次 Wikidata， 就是你可以选下面的维基专案，然后你只要编辑一次，只要有触发任何的动作，它就会随机播放一个音档。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算是一个蛮有趣的小东西的。然后你听到它很吵，就是你知道，就是全球有一堆人在编辑。然后如果你的改动，就是你跟动的内容越大，它的那个波纹就会越大的。这是一个有趣的小东西。然后你就可以知道 Wikidata 的编辑量真的很多。你如果等一下送了一个编辑，可以看一下你的编辑有没有出现在上面。
它的网址是那个什么的生号。
对对对，我可以把它贴在那个共笔上面。然后也可以去比较一下，因为就是有些网站是很多编辑啊，有些网站是几乎没有做编辑。 贴在最上面，大家可以去再看一下。然后我发现它有点，我发现它是很吃效能的，所以那个大家点开可以再看一下。好，那今天工作坊大概就先到这点。那如果有任何问题都会留下来问。那明天我会教批次编辑，哦，那可能会比较难一点，因为剩下这个时间我没有办法教其他的东西，因为就是刚好一个段落在这里。那明天会教批次编辑，哦，那明天一样是6:30，不过可能会视情况以后，哦，那一样今天也谢谢大家。
谢谢
对，记得去吃东西。